人生好像磨石，原地不停的绕圈子，为了讨生活就绕圈子绕圈子绕圈子。你问我在哪里，我很清楚，但你问我去哪里，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很真实的人生的故事是可以给我们写照的。我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一开始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先看这一节圣经，这节圣经是后语的前面的一段引言。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什么是这事？这事呢，如果是指的比较广一点的话，就是讲到耶稣在之前呢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也讲了很多的道理，也帮助了许多的人。而这个这事以后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就不太容易看到，因为约翰福音没有记载的部分呢，在其他的福音书都看到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会堂里面赶鬼，医治西门岳母的疾病，又赶出了许多各式各样的鬼，洁净麻风病人，医治瘫痪，当时都是那些不治之症。借了这些事情呢，让人看见人生那些不可能得到完全的，耶稣能够做到。所以这事以后呢，到了一个犹太人的节期，那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个节期这么重要？他特别要提耶稣到了个节期，他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节期啊，都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的，所以呢，节期就是一个宗教的节期，那是一个很大的节期，犹太人大家都要去那边过节。就在那个时候呢，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去查圣经，对照一下前后的经文呢，一般的人认为这个节期是叫做普尔节。什么叫普尔节啊？普尔节就是从前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是被掳到亚述巴比伦，后来他们就整个都不见了。在那个王国的期间，巴比伦王底下有一个宰相，那么这个人很恨犹太人了，他就用一个诡计啊，让王下个命令，说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呢，要把犹太人这些国中的废物啊，统统给他出去。王就说我感应了，所以呢，那一天呢是犹太人要亡族的时候。那结果呢，有个以斯帖是犹太人，他在宫中做皇后，所以他就开始要犹太人一起进食祷告，神就让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发生，就是在他们应该要被完全灭亡的那天，那个要杀他们的宰相被挂在木头上，被抄家了。所以那个日子是纪念神把一件要灭亡他们的日子呢，变成一个他们大事庆祝得胜的日子。所以这个日子对犹太人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神帮他们反败为胜，仇敌要灭他们的仇敌反而被灭亡了，那个没有希望的日子变成有希望的日子。所以世世代代犹太人都要庆祝这个普尔节，一直没有间断过。我已经讲过了，在犹太人的信仰中，那个节期啊是有很多属灵的意义的，因为犹太人的节期不是人定的，犹太人的节期很特别的地方是神定的，这是神的日子，你们在其中要欢喜快乐，是神定的，这个很不一样。在这个节期中间呢，耶稣上耶路撒冷，为什么？耶稣好几次在犹太人的节期中用他自己的行动向犹太人说明这个节期真正的意义。这个节期真正的意义就是神拯救人的日子。所以那天耶稣他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也是要透过他自己神的儿子在地上的生活来彰显神救人的目的，神的荣耀。有很多人讲说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一件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是耶稣在地上工作的转捩点。这个转捩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安息日的时候，因为神规定这个日子是要犹太人安息在神的面前敬拜神的，结果犹太人忘记了敬拜神这件事情，却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的条规来守。所以那天耶稣就去到那里，要把这个节期的意义彰显出来。因为这件事情呢，触犯了犹太人，你犯了宗教的规矩，你干犯了我们的律法，你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做这些事情？那天呢，他们中间就分开来了，有的人就开始顶撞抵挡耶稣，可是另外一批人就认为说，耶稣啊，你做了一件革命性的大事，因为你改变了人的生命， 我们明白了，原来这个日子是纪念神拯救的日子，所以呢，就把信和不信直接分开，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我要告诉你，神的真理一显明的时候，神的救恩一显明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的可以看见这个世界就被分裂了。主耶稣说，不要想我来地上是给你太平了，我来地上就动刀兵了。很多人不明白这个意思，因为当他真理显明的时候，那些顶撞的人跟接受的人就分开了。有一次我讲道下来以后，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很不服气，不服气牧师讲的道。我跟他讲，我讲的是不是神的话啊？你讲的是对的，他们都知道圣经的话嘛，啊，讲的都是对的。可是呢，你讲的这些跟我们的 case 没有关系的， doesn't apply to us。我说，那是你怎么去听神的道？你又说我讲的是对的，又说 doesn't apply to us， 你就是不要听嘛。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道吗？因为我讲这篇道，我们中间已经分裂。他又不服气，他说牧师怎么可能讲道分裂？我说很简单，道一出来，两种人就出现，一种是接受的，一种是不接受的。那天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气候，他造成了分裂。圣经里面讲到，耶稣不轻易去耶路撒冷的，他以前都是规避啊，因为他说时候没有到。就有点像什么，台湾有个很大的一个庆典叫做妈祖。那个妈祖庆典的时候，你知道吗？全城的人不晓得拿了几亿啊，很多的钱出来来庆祝。很多的人啊，几十万人就涌进一个小小的城里面去免费的吃喝玩乐。好，金牧师就跑到他们中间去，跑到他们那个酬神的戏台上面去。他们酬神戏台上面跳脱衣舞的，因为他们说妈祖啊什么这些神啊他们喜欢看，其实美其名而已，看给自己看。我跑上去，我就跟他讲，这是神的日子，神拯救的日子临到了，所有信耶稣的人就得救，再不要被这些迷信邪灵捆绑了。你想那天我怎么样？我被他们吃了，明白吗？所以耶稣在那个节期中去到那里做一件事情，是干犯他们节期的事情，这很严重的事啊。所以呢，从那天开始就变成一个分裂，从此以后很多人就要杀耶稣。信仰的事情是一个绝对的，不是相对的，你要么就是选择，你要么不选择，选择了你就得到，你不选择，你就是从此以后跟他一刀两断。你在哪一边，你必须要对这个真理做个选择。好，下面的故事就发生了。就在那个时候，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靠近羊门的一个池子。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就到羊池，为什么呢？因为羊池是靠近羊门。什么是羊门呢？羊门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东北最靠近圣殿的一个城门。因为犹太人啊，他们要杀牲畜献祭，那他们就必须要把牲畜牵到圣殿祭坛那里去宰杀，那最靠近那个门就是羊门。因为这个缘故，长期以来羊门就变成一个市集。那耶稣呢，就从羊门进来。耶稣为什么从羊门进来？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就知道，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他就利用这件事情来说明他自己，我就是羊的门，如果你从我这边进来的话，你就得到保护，出入得草吃，你就成为我的羊，进到我的圈里来，我就保护你，我就认识你，我就拯救你。所以耶稣就讲到这件事情，就是我是从那个门进来的，那可是进那个门的羊是做寄生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就是说什么，我就是神所预备的那只被杀的羊羔。所以耶稣每一次进耶路撒冷都是走这个羊的门，因为那个门是代表他，他必须走那个门进来，表示他就是那只将来要为人牺牲的羊羔。只有最后一次耶稣以君王的身份进入圣殿的时候是走东门，东门是君王进去的门，君王从东门进去，他就接受了众人的拥戴。那天耶稣从羊门进来，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 这个池子就叫做毕士大。这个毕士大是什么样的一个池子呢？是在靠近阳门的地方，那些敬拜的人最顺路的地方。敬拜的人呢，就把他们家里的那些很麻烦的人呢、就带去那里。什么是麻烦的人？我们说久病无孝子，那些病的要死的，在家里要人照顾的，他们有没有办法的？病再加上老啊，更可怜。所以我们讲老跟病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孝顺的儿女的话，是非常可怜。谁照顾你啊？你又没有钱。今天你要去住那种照顾人的这个医院啊，一天是美金上千的，谁住得起啊？那今天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很荒唐的。有健康的时候，我们拼命去赚钱；到了老的时候，就用钱去买健康。我告诉你，我们人生就是亏了康。你先用后付，你是做什么事情，将来你必须要 payback。那天耶稣到那里去的时候，就是这些人家里的人到了圣殿敬拜完了以后，就把他们抛弃在毕士大池。所以毕士大池里面呢，住了很多这种不能自己料理的人，瘫痪的人。这里圣经里面讲到，躺着很多的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血气枯干大概就是中风瘫痪的人，许多的病人啊，他们莫名其妙的把一个饮水的池、蓄水的池把它神化，给自己找个理由啊，可以把这些病人抛弃。他们把这个毕士大的名字起的是 House of Mercy， 慈悲之屋。圣经的第四节那里有讲啊，有古卷在此说，有天使呢会在那里来搅动池子的水，当搅动的时候，如果有人病人下去的话，病人就得医治。这段事情不是圣经说的，是一个传说。因为那个传说，所以呢他就告诉说，哎呀老爸爸啊，我们没有办法了，我们把你留在这里，上帝祝福你，等天使搅动池水的时候跳下去，你就得医治了。所以那个老爸爸就被抛弃在那里，老妈妈就被抛弃在那里，祖母就抛弃在那里，那个瘫痪的儿子抛弃在那里，那个自己没有办法料理自己生活的、瘸腿的、瞎眼的，通通给他抛弃在那里。一个池子本来是饮水，帮助耶路撒冷的甚至圣殿的人可能可以用一些水，现在变成一个收容所，这些人住在里面，因为这些亲爱的家人也不要我，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躺在这里，有一天等天使来的时候，搅动池水的时候，我能够第一个跳下去。这些人的盼望是建立在一个传说上面。今天很多的假宗教，他们的盼望都是建立在传说上，是没有根据的。可是呢，虽然没有根据的，大家都这么说，我碰碰运气总可以吧？既然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到那里，而且也不是我自愿的，我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自己救自己，我瘫痪了，我瞎眼了，我行动不方便了。这些人把他们的希望放在一个虚幻的盼望上，就是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天使来搅动池水。第一个，天使什么时候下来不知道，好不容易啊，万一真的天使下来搅动池水了，请问瞎眼的怎么摸到池边，瘫痪的怎么走到池边了，有没有可能啊？没有可能嘛，除非有一个善心人碰运气，他挑到你，把你丢到池水里面去。丢到池水里面去的时候呢，并没好淹死，你是瘫痪的，你没有力气了，你躺在地上面，你怎么办呢？这个祸源力是非常的小，而且不可能那么多的人中间你是做第一个人。这就今天很多的宗教告诉我们的办法，自己想办法。你挂到树上，对不起，我就告诉你在树上，你要自己想办法。什么办法？幸亏呢你啊，好的时候赚很多钱，花钱买平安嘛，捐钱做好事积功德，你捐的越多功德就积的越多，功德积累越多，这功德就是你的啦，所以你就比较有希望了。不但是将来有希望，他们在现在也给你一个 visual hope。 这个 visual hope 就是你捐得多，我就给你穿件绿衣服，你捐再多，我再给你穿件橘色的衣服，你再捐多，我给你穿黄色的衣服。哇，在世界上我也有 class， 我很有成就感，你看我穿的衣服跟别人不一样啊，表示我捐的比较多啊。他不但给你这个 class， 他还给你权利，你捐那么多我就让你做一个小组长。哎，觉得自己不是废物，有一点用处咯。可是呢怎么样呢？那钱从哪里来？我为了捐这个钱，我就要努力去踩别人、砍别人、去逗别人，让我可以赚更多的钱，为了能够满足我自己的希望。别人都不可以下去，是我要第一个人下去。可是这些下去的人不晓得一件事，他有下无上，他有去无回，因为那是一个 dumpster， 他们是被抛弃在那里的。那抛弃他们能给他们一个希望，就是说，哎，天是搅动死水的话，你如果运气好的话，你得救。今天我们信仰的宗教常常给我们这一种虚幻的盼望。如果你的信仰能够救你，你就要有勇气的站出来跟他讲，我活的时候是信这样的宗教，死了以后请你们不要超度我，你不必超度我，因为我已经勇渡江山到了彼岸。今天为什么人死了以后还要人家烧纸钱啊，超度啊，还给他这个点明灯啊，希望他一路好走啊？为什么？因为他不晓得去哪里啊。他不晓得去哪里还不要紧，他还想说，我到了那个来世里面去啊，那个工作啊，失业啊，你们要烧纸钱给我，把我身体喜欢吃的那个蹄膀啊烧给我。我们把很多人间的想象想到另外一边去，我没有把握，我们走的路是没有把握的。我生前都不晓得我自己得不得救，我死了以后当然需要让很多人给我超度做法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些替你超度人，他自己要人家替他超度，他怎么能不替你超度呢？我在新加坡牧养教会的时候，他们这种婚丧的事情啊，是看得很明显，因为他们啊，所有的婚丧喜庆啊，同时会在主屋的楼下来举办。政府规定主屋的楼下是 public area， 你可以在那里下棋，小孩子可以在那里下棋，然后呢，可以摆宴席。如果这个楼上有人死的话，主屋有人死的话，那全楼的人都跟他一起办丧事。为什么？叮叮咣，叮叮咣，那个，然后敲钟，蜡烛烟了，一直往上去，那个污染了，大家一起享受。所以大家是眼睛看得见。和尚去念经，来的时候呢，开始穿袍子。这是我的 career， 应该有制服啊，对不对？穿制服。然后念完法了以后，出来以后收了钱，后面开了Mercedes走，你的钱全部被这些玩宗教的人骗去了，赚去了，大家还是乐此不疲。明明知道这些人是不法的，还是照做。你捐那些慈善的钱，有多少钱是进到慈善的工作上去？我们就不要去追究，去追究的话就让我们的希望幻灭。你最后追到完了以后发现，哦，原来是那个大和尚把 40%-50% 的钱都拿去了，他还养你小老婆，金屋藏娇，那个金屋还是豪宅，他享受的生活是比我们还要富足的。我们这些老百姓抠一点钱抠一点钱，为了去积善功啊，积功德啊。你不要去想啊，你想的话，哇，这条路破了，我还有什么路可以走？不要去想，算了，我们就这样做吧，就希望有一天真的我能够这样做，我就得到了。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就是给我们一个虚幻的东西，到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把握。宗教如果能救人的话，死的时候不需要人给他烧香超度，这些世界的办法没有办法赎你从神的面前出来。有一次我开车，我去看我女儿，她在鹅卵上大学，大家车子走得很快，五线道，那突然间那些车子都慢下来了，所以我就走 carpool， 我就开进来走 carpool。 其实我没有超速，大家都是一样的速度进来，以后后面的警察车子他是要进来拦前面那部车子，结果我被我挡住，他拦不到啊，就只闪我。他很气得下来，他说我已经跟踪你超过了一里路。我说我刚刚才从那个 exit 出来 merge 到这条 highway， you're lying， 因为他撒谎。他说你 block the emergency vehicle，吊销你的执照，不由分说开我单子，我不服气，上法庭的时候我还画图， 给那个法官看，我说你看从这里到这里不到一里路，他说我追的超过一里路，我 follow 你啊，你开快车。可是我很清楚哦，因为他撒谎，是因为我绑着了他，他不能去追前面那部车，但是我不是 intentionally， 那时候叫了很大声，我也靠到路边停了。他说我不听指挥， block emergency vehicle， 吊销你的执照，我不服气。那个法官就是说，好，你没有 block a vehicle， 我就问你一件事情，那条路开多少速度？我说时速60，那你开多少？说65，你没超速，我要超速。他说好，我不吊销你的执照，你去罚那个超速65的那个罚款，你就没话讲。我还是照样要加罚款。我们常说，哎，我不服气，还有比我更坏的人啊！我不服气，因为还有这个警察也坏，因为他撒谎，他故意要整我。所以呢，哎呀，我就想，这个世界上人都是一样，不公平。我在不公平之下受罚，我不公平。法官最后讲说，哦，不管你讲什么，因为超速，有罪就是有罪。我们不要想，我们用宗教可以自己洗脱。我们不要想，我犯了一个罪，用十个好事情就可以弥补。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够不到，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就想要弥补。可是有一天，当上帝面前，上帝说：“碰，有罪，你逃得掉，逃不掉。”这就是那个38年病人呢用的办法。我不知道他在那里躺了多久，但他病了38年，我想他至少他的年纪应该超过45岁到50岁。为什么这样想？因为后来圣经耶稣在圣殿里碰到他的时候，你以后不要再犯罪，表示他还有一些年日他犯了罪，可见这个病是犯罪了。朋友们，我告诉你，有很多的东西啊是跟罪有关系。有的时候你的病，你碰到的遭遇是因为你犯罪连带的结果，这个病人很明白的是因为他犯罪，耶稣跟他讲你不要再去犯罪了。38年你犯了罪，你不想从那里解决，你的宗教没有救你，你在那里躺了33年，就等了一个希望，还要再等下去，等到什么时候？已经50岁60岁的人，希望天使搅动池子，我是第一个能够倒下水的人啊。这里讲到说，有很多躺着那些瘸腿的、血气骨干的许多的病人哈，那个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是讲到说，这些人是 impotent， impotent 的意思就是没有能力的人，没有行动能力的人。那可是呢，如果加个儿子在里面的话，就 important 就变成什么？变成很重要的人。有一天在主日学的时候，老师就跟孩子讲，请你把这段圣经念一下，那个孩子就把它念出来。 There are many important men， important 的重要的人，其实是没有办法行动的人，报废的人。这个很有真理，这个是 theological truth。 在世人看见是报废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人，不需要的人，可是耶稣说这些人是重要的人。你知道吗？38年的病人躺在那里，他是一个不能够自己救自己的人。昨天我们讲到那被撒旦捆绑的人，他是不能自己救自己的人，除非神主动的来救他，他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主耶稣要自己亲自过海去救那个人，这个没有办法自主的人，耶稣也是这样去找他，耶稣亲自的去找他。为什么耶稣在这么多人中间就挑到他？你问我，我没有答案。那耶稣可以把全部的人都医治，为什么就单挑他医治？你看圣经里面讲到很多耶稣行的神迹啊，我告诉你，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没有话说了。那天我去的法院里面，如果那法官稍微同情我一点，说他能够感受到我那个时候的气氛跟心理不平啊，因为被那个坏的警察的栽了赃，说我这个 block ambulance， 他说好了，我今天算你没罪。那叫什么？那叫赦免。什么叫赦免？赦免就是你本来就是有的，你超速5里，你没话说。法官说不算数了， case dismissed。我是一个被赦罪之身的，不是我没有罪，是我被赦免了，那是恩典。法官可以说 no， 法官可以说 yes， 就在那一句话，因为他有权。 耶稣有权，所以你不能说他不公平，那是个恩典。我告诉你，38年的病人，如果说他活了76岁，他人生一大半是在池子边上瘫痪中间过去，那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他坚持了38年他的理想，他38年都是用他自己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生活的习惯跟一般人的说法给他一个希望，他就靠着这个希望坚持了38年啊，天天在那里等，你看那个水动不动，38年。如果真的要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想很可能就是因为他的38年坚持的盼望，神就怜悯。有的人不在乎，如果你不在乎，上帝才不理你。因为你在乎，神啊，我要找到真理，请你告诉我，派人来告诉我吗？使徒行传里面提到有一个人，他是个外邦人的，那个是圣经里面提到第一个外邦人使徒相传福音的，他是个敬虔的外邦人，他天天在祈求神寻找真理，神就把彼得派去，因为他的坚持，神派了一个不可能去接触外邦人的使徒去向那个人传福音，带领他们全家信耶稣。世界最可怜的人就是哀莫大于心死，不在乎。有一个车夫，他是基督徒，帮老板驾马车，那个老板呢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就常常笑他，你们信耶稣的人真的太古板太 narrow 了，你看我啊，我什么都不信，我活得开开心心的，我什么都可以做，海阔天空，一面讲一面还是三字经，什么什么什么的，把他骂得臭头啊。那么老板就常常说，你出去，我们要去打猎，那老板就射箭打猎，他就要做猎犬去把那个猎物捡回来嘛。啪一打，打来只鸟，老板说去把那只鸟捡回来，他捡回来那只鸟死的，中箭死了，老板再一箭又射一个，你再去捡回来，那只鸟就挣扎很痛苦，他好心痛啊，他把捡回来，他那天他说，老板我明白了，那只死的就是你，那只半死不活的就是我，因为我还有感觉，所以我会挣扎，我觉得很痛苦，我觉得很挣扎，因为我希望能够活，我挣扎，你已经死了，所以你没希望了，所以你不晓得你自己活在醉生梦死中间，你还觉得海阔天空样样都好，因为你已经死了。这圣经的话，圣经里面讲的说，世人都死在自己的罪里面，没有盼望，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理智的判断，他已经失去了正确的判断，他跟神的牵络断了，他接不上个牵络，他不明白神的道理。有一天我们教会大扫除，看到一个人进来没见过的，两个人都非常丑脸，脸很长，你一看就心里有事情，一看就知道。我就跟他打招呼，我说哎，请问没有见过，一个是洋人，中国女孩子嫁给了一个洋人丈夫，两个人话都不通的，一个一句中文都不会，另外一个英文讲的老公听不懂。我说你们要来做什么，那个丈夫就说，我太太说好像是那天是她的生日还是什么，我们要庆祝一下，那能不能我们去上教堂祷告？老公说好吧。他们两个已经走投没路，吵架都吵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动手啊。我说好，很好，欢迎你们进来，你们愿不愿意跟我谈一谈？我说你们既然来教会祷告，就表示你们相信神。 Yes。 你们希望神能够解决你们问题？ Yes。 我说你们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吵架，后来才知道家暴很厉害。我说我不能救，我不能帮你的忙，你真的要找耶稣，只有耶稣可以救。你既然来教会，我就问你一件事情，我分开来问，我说我先问你，我不管你太太怎么样，我先问你，我说我不能救你，只有耶稣可以救，你不要希望我们教会可以帮你的忙，我们教会帮不上你的忙，只有耶稣可以帮你的忙，要不要耶稣？ I want。 OK， 我说 You want to follow me， 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问那个太太，那反正两个人都听不懂我在跟对方讲什么，所以比较容易哈。我就跟太太讲说，你不要管你老公做了什么事情，没有人可以帮你的吗？我说除非神把你改变，我要怎么信耶稣？我说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求主给我新的生命，让我知道怎么样子能够 跟丈夫相处。祷告完了，奉耶稣的名，阿门。2009年，他们受洗。事情完了没有？没完了。打架照打，吵架照吵啊，因为有太多的 difference 在他们身上。culture, language, background, 很多的 difference,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他们在神面前有盼望。他们朝同一个方向去努力，有一天会有盼望，只要他们这样继续走会有盼望。我告诉你，你信耶稣不是一天之间耶稣把你问题解决。可是你信耶稣以后，你能够成为第一个跳下水的人。你有盼望了，你人生有了方向，有了目标了。那天耶稣去那边，耶稣问他说，我相信耶稣有很多的问题啊，你病了多久了？你是什么病？为什么会被家人丢在这里？他就诉苦讲很多。耶稣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圣经里面讲，你要痊愈吗？这个病人没有直接回答，病人只讲出他的希望。先生啊，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要去的时候呢，有别人比我先下去。38年来都是如此。当我要痊愈了，问题是没有人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呢。你要痊愈吗？请问，如果今天耶稣问你这句话，你要痊愈吗？你怎么回答？你知道你有问题，你知道你有家庭的问题，你要知道你人生很多的问题，你都不能解决，你的宗教也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就天天过这种过节的日子吧，节气的日子，活在一种美好的回忆和感觉里。我还记得我那天问他们的两个进来，重要的话里面有一句，你想要维持你的婚姻吗？诚实回答我。Yes. 两个都说 Yes. 我说 Do you love each other? Yes. 爱到要死就打架吧。两个人彼此相爱，可是两个人不能靠近，一靠近就吵，一靠近就打。哎呀，这个婚姻多痛苦啊。我说耶稣要救你，你要痊愈吗？我要。那天两个人，我们就在那里就带领他们绝志祷告，外面人在扫地，哇，每个人心里都在唱哈利路亚。走进来的时候愁眉苦脸，得到人生答案，隔天礼拜天来做礼拜。世界上的人不能帮助，因为他也是人。溺水的人没有办法帮助溺水，瞎眼的人不能帮助瞎眼的人，泥婆沙不能过江。你要痊愈吗？只有耶稣能够给你真正的盼望。那天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我是左思右想百思不解，这个褥子躺了个臭头都烂了，为什么还拿褥子走呢？我没有答案，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些可能，因为这个瘫痪的病人除了他身上那套又脏又破又臭的衣服以外，他唯一的财产就是这个褥子。以前你是靠这个褥子，以后呢你可以好好的用这个褥子。神说你拿着褥子走了，你以前是靠它，现在你可以用它。你的事业，你的财产，你的家庭，你所有拥有的一切，你以前是靠它，你信了耶稣以后就可以用它，你可以好好的用它，因为你是一个健康完全的。起来拿你的褥子走，我们祷告。